这件事情发生在犹太人的一个节期。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有一次我们分享到这个一个大臣的儿子得救的事情啊。那个事情，那第五章呢是耶稣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参加逾越节以后，从逾越节回去的时候行的神迹。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呢，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又是一个逾越节，所以这个节期呢，应该在两个逾越节的中间。那么也有人讲，也可能是个逾越节，但是关系就在这。如果这也是耶稣的，也是个逾越节的话，那么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就是超过三年半，有三年半的时间。如果这个节期是另外一个节期呢，那么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是三年啊。这个是。这个圣经历史方面这一方面是有点的，但是这个节期呢，很可能是什么节呢？是吹角节，就是犹太人的男子呢，每年有三次要去耶路撒冷过节的。第一个节就是月节，第二个节就是第一个节就是除孝节，第二个节就是五旬节，第三个节就是祝棚节。那么吹角节呢，是在祝棚节这段时间呢，就是秋季的这个节，就是犹太人的七月一号。那么这一天呢，开始呢，犹太人要吹羊角啊，吹羊角。那么主要的意思就是召聚百姓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一个悔改啊，向神一个回转啊。不但是这样，他们要吹羊角呢，连续十天的时间，一直到七月十号呢，就是他们的赎罪日。然后到七月十五号到七月二十一号呢，就是犹太人的祝棚节，是他那个最欢乐的节气。那所以吹角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会面，向神悔改，向神回转，要得到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怜悯。那么这个鼻是大池呢，刚好这个名字就是怜悯之家。是一个蒙神怜悯的地方，蒙神怜悯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池子呢，有一个传说，就是这个池子呢，那个水一动的时候，不管你有什么病，你一下去以后，第一个人下去的，那个池水一动以后，第一个下去的人，不管你有什么病，都会痊愈的。所以那些很为难的病，没有办法医的病，瘸腿的、瞎眼的，许多的病人呢，通通聚在那里。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地方，讲到我们一个人这个人间的一个很心酸很悲哀的故事。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怎么讲到这里来啊，感恩节我们向神感恩来不及，所以粤语堂的聚会很好啊，在讲什么呢啊，感恩节之后啊，我们有要向神感恩。但是在这里呢，最大的感恩就是在我们一个这么悲哀、这么困难、这么无助的环境里面啊，我们不但是来跟神会面，来得神的怜悯，今天呢，神亲自来到这个最悲苦的地方，怎么样把他的慈爱、把他的怜悯直接的送给我们。这是我们一个最大感恩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么悲哀、这么心酸、这么大的痛苦的时候，神今天把他这怜悯直接送到我们的面前，这个是最大的感恩啊，你想都没有想到了，神把一个最好的礼物送到你面前来了，就直接送到你的旁边。那么这个人呢，他病了38年，哇，38年是很长的时间了，你知道38年多长吗？我们人生大概只有一个。人生不止38年，但是我们人呢，一般来讲只有一个38年，只有一个38年，所以呢，我这个38年已经到尾声了，没有多久了，没有多久了，那么到尾声了，没有多久了，那么这个非常快的，那么你想想你自己，你38岁的时候怎么样？你们都没有声音了，你应该很自豪啊。你38岁的时候你很有成就了，学位也有了，家庭也有了，儿女也有了，事业也有了，那时候你怎么样？哇，真的是 雄姿英华已算冠军了。我想你那时候开车，你想想你那38岁开车的态度跟你现在的开车态度怎么样，完全不一样啊！那时候开车多潇洒，38岁的时候啊，所以想到啊，有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照片，38岁，哎呀，我都不认得了啊。那么这个人呢，居然在那个38年的时间怎么样，病了38年。那么他在这个池子旁边呢，到底有多久呢？没有办法去知道。他病了38年，那么他是不是在水池旁边38年呢？这个没办法考证。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呢，他遇到的不是这个怜悯之家，他今天遇到的是怜悯的主，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怜悯的主来到这么一个悲哀的地方，这么多人都有需要。耶稣到了这边以后呢，那边有五个廊子，四面都是一个廊子，中间还有一个走道，就是那些好心的人呢，为着那些要得医治的人，特别盖了这个廊子，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呢避阴啊，不用晒太阳，可以待在那边容易一点。所以耶稣去了那边以后，耶稣在那个四周围走了好几圈。我相信耶稣充满了怜悯，充满了爱，充满了一个盼望，一个慈悲的慈爱的心呢，来到这些人附近走。但是这些人呢没有什么反应。如果耶稣在加利利，在别的地方的话，人知道耶稣来的时候，老早怎么样，把那些灾病的、有痛苦的、有困难的，通通带到耶稣的脚前来了。什么时候耶稣从来没走过去，哇，那些人就会得到医治啊，就也得到耶稣的这个怜悯，得到耶稣的帮助。所以这些人呢很奇妙，很特别的，就是对耶稣在那边没有任何的反应，就好像一个陌生人来到这边一样。他们的心里面就想到池子里面的水，他们所注意的就是池子的水，什么时候池子的水一动了，我就跳下去了，那么我就可以痊愈了，这是他们唯一所盼望的。但是耶稣走到这个人面前的时候，耶稣呢蹬下去啊，耶稣不是像图画里面画的，我很喜欢看那些古典的图画，特别是圣经图画，很有意思的，让我们读圣经也很有启发，得到一些启发的。那么很多的图画都画的什么，耶稣是站在那里就问跟这个人对话，我想不是。如果耶稣站在那边跟这个人对话的话，旁边的人呢也应该会注意到的，会转过方向来看到耶稣。但是呢，耶稣没有站在那边跟他讲，耶稣是蹲下去跟他在同一个地位然后很慈爱的跟他讲话。那么所以跟他讲，这个人呢一看见耶稣蹲下来了，注意他了，他自己呢有点警觉的，怎么今天有一个人愿意在我的旁边来跟我讲话，自然的他也把他的注意力呢转到耶稣那边来。那当他看到耶稣以后，耶稣给他讲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你要痊愈吗？我们会认得，我们会觉得这句话会认得太多了，多余了。如果我不要痊愈，我待在这边干什么？那么其实耶稣跟他讲这句话有好几方面的目的。第一方面的目的就是恢复他的意志，因为他来到这边是要得医治，他在那边等了那么久，每次看着水一动的时候，没有人帮忙他，因为他自己是瘫痪，没有人可以把他抬起来放到水里面去，没有人可以帮他这个忙，他自己去，没有人可以把他放下水去，他正要去呢，别人就去了，所以在这边呢，他只有叹息，只有心酸，只有他有说不尽的那种苦痛。所以当一个人病了太久以后啊，你知道好像射箭呢，用那个弓啊，那个弓拉了太久以后，那个弓啊你搬到那边以后放不回来，失去弹性。还有一个危险，一个人呢，你饿太久了以后怎么样，你饥饿饿太久以后，那些有饥荒的时候，人会饿到一个地步怎么样， 不想再吃了，不想再吃了，这是个很大的危机啊，就是人没有失去这个意志，不愿意再好了。这里也告诉我们人呢、啊，我们人的确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们人的危机是什么呢？太习惯了，就是习惯于自己不完全的地方，习惯于自己不好的地方啊、那么太习惯了，反正呢，我这个灾病病了这样的，我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是什么不好。第一个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人认为我这一点点的不好没关系，我的眼力还是可以的，我的腿还是可以的，所以水一动的时候我就可以跳下去。耶稣非常的怜悯这个人，耶稣来到这个人旁边，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他的意志力，让他呢重新的不但是让他呢不要因为身体的这种残疾呢不愿意身体得救，更大的危机是他的心灵呢失去的那个意志。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耶稣跟他讲的时候呢，让他承认什么？承认他自己的真实的情况，他是无力的、无望的，也是没有任何的机会，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耶稣啊，他的确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是谁，他知道我的现况，他知道我真真实实是怎样的一个人。很多时候啊，神知道我是这样，困难是什么？困难是什么？我自己不承认，哇，这就难了啊！如果一个人呢，你无助、无望，什么都没有了啊，如果连神知道，但是你自己不承认，神就没有办法。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到这个水池旁边。耶稣为什么要特别找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是99、100只羊里面怎么样？有一只羊，这只羊是最可怜的。耶稣基督要来寻找他，就怕这个羊啊不知道自己迷路了啊，再还继续的走，那就很困难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富人的10块钱，要了这一块钱，如果这个钱呢不知道他是失落的，找不回来了啊，那么就没有希望了啊。所以那个浪子啊，如果浪子离开家了，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个浪子，他还在外面很逍遥很快乐的话，神没有办法帮助他。所以今天啊，神知道我们的情况，但是我们自己不承认，我们自己还觉得我还可以的话，就没有希望。所以今天的这个问题呢，不但是耶稣问这个有灾病的这个摊子，其实也是问我们每一个人，你要痊愈吗？你要不要痊愈啊？你要不要痊愈啊？所以这个话我们怎么回答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可以了啊，我们对那些真实的、清洁的、可敬的、公义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这一切美好的事情呢啊，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兴趣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想要得到这个世上的福乐、世上的好处啊，那么这个话不是神没不是问我们的，你要痊愈吗？所以这个话的回答非常重要。怎么重要呢？这个话回答就是好像我们传福音的，直接的有时候很直接跟他讲，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进天堂？我比如这么讲，你要不要进天堂？这个话也可以用来问你要痊愈吗？但是耶稣问你要痊愈的问话，不是说你要不要进天堂。耶稣问他是什么？就是说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这个人呢？让你这个人呢愿意可以去天堂，你明白这个话没？可能我讲不清楚啊，就是不是说你要不要去天堂，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有资格进天堂的人？进天堂要不要资格？当然要资格。进天堂要不要资格？要资格，要资格的。而我们来美国读书都要资格，有什么资格？第一，你功课要好啊，如果你读书读不好，学校不给你入学许可的啊，不但你功课要好，还有很多很多的资格啊，你要有这个财务证明，你要有这个资格那个资格，你有这个资格的，你才可以来这边读书啊。所以这个问话就是说，你要不要成为一个有资格到天国的人？ 好像一个囚犯啊，要死刑了，他被判死刑了，结果这个监狱这个典狱长呢问他，你要不要把你这个死刑免掉了啊？那个很高兴，我愿意，你把我死刑免掉，那最好。但是这个典狱长问他，你从现在开始，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的脾气啊？从今以后不暴躁，不凶酒，不打人了，你愿意做个慈善的人，你愿意改变你的人生啊？你愿意这样啊？有些囚犯呢，他的回答是什么呀？我不愿意啊。有真是有这样的人的，就是看见死刑还不怕死刑，有这样的人。所以这个话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耶稣要这个人承认他自己真实的情况。如果他不承认自己的情况的话，耶稣没有办法来医治他的。第三呢，耶稣呢激起他的盼望，让他觉得怎么样？今天呢有一个人来关心我的，有一个人来照顾了，最少他盼望什么？他盼望耶稣能够跟他讲，哎呀，你病得这样的辛苦，你要不要我今天呢这个安息日，我用今天这个安息日就陪你在这个池边等啊，如果这个水一动了，我就把你丢抬起来丢下去学好不好？哇，这他心里面想，这样是很好的，如果你能够陪我那就最好，这是可能是他心里面所想望的。但是呢耶稣呢激起他的希望，让他有个更好的有个更好的结果。第四呢，他就是让这个人准备好什么？准备好啊接受耶稣给他的方法。耶稣你要把我丢在水里面也好，这水一动把我丢下去也好，耶稣你要把我换一个位置放到任何地方也好，当然他想象的是他的理性里面头脑里面能够想到的方法，他以为耶稣会这样去做的方法啊。但是呢耶稣的做法是什么呢？耶稣的做法就告诉他，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做法的话，没有任何的办法啊，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们人呢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人也没有靠自己的努力能够做到神的标准。那么神的好呢是他自己白白的送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做，我们自己还自己能够做得到的话，神就没有办法。所以这里很奇妙，当这个人承认他自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耶稣啊你要怎么做都可以，我把我自己怎么样通通交给你了，你要怎么做都可以。那么很奇妙啊，耶稣怎么做法？耶稣给他讲了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就是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这是耶稣给他讲的第二句话。第一句话你要痊愈吗？第二句话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么第二句话呢，耶稣给他一个新的方向，一个新的目标，不要再拖延了。耶稣在那边发号施令让他说，你若不是愿意，你把你自己完全交给我了，我就可以来拯救你。耶稣就对他说起来这个太奇妙了，就是耶稣基督啊他自己已经为我们成全这个拯救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这个生命的改变很奇妙的。我们不但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信耶稣啊，我们接受一个什么？接受一个生命的神迹，这是个神迹来的。我们的得救，我们人的改变，这是个生命的神奇。你不一定我的眼睛能够看得出来，不一定我的耳朵能够听得到，不一定我的感官能够感受到，但是的确这是个生命的神奇所以当这个人愿意把他自己整个人都交给耶稣，你要怎么做我就怎么接受的话，耶稣就要说起来如果我在旁边的话，人家会抗议的，耶稣你讲这个话太勉强他了，太勉强他了。为什么勉强他？他在那边瘫痪了多久啊？他已经病了38年了，他每天都躺在这里啊。那么耶稣对他说起来，那耶稣讲这个话的声音呢，一定是讲给他一个人听的，没有讲给所有的人听的。耶稣对他讲起来 结果这个人，别的人听到的话，别人会抗议的。他在他们瘫痪了这么久的，他动都不能动，你还叫他起来，奇妙了。这个生命的神迹啊，是什么？神就叫你做你不可能做的事情，你可能做的事，神不要你做的，就是你不能做的事，这就是神迹，神要你做。所以生命的改变呢，这是个神迹来。所以我们信耶稣呢，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不但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代替我，我的罪恶，我的不义，耶稣基督通通担当了，然后耶稣把他自己的公义，把他的完全通通赐给我了。不但是这样一个外在耶稣所做的，内在呢，耶稣的确行一个非常大的神迹。所以生命的改变是个神迹来的，这是个神迹，不是你感官看得到的，但是的确是经历一个神迹。所以今天呢，我们必须知道，就是信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不但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也是经历一个生命的神迹。的确，耶稣很多的神迹啊，不是我们感官能够感受的出来的，特别是生命的神迹，这个不是我们感官能够察觉的，甚至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就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太奇妙了，如果我们读圣经读得仔细的话，你会发现呢，耶稣钉十字架埋葬了以后，第二天，耶稣是正月，犹太人正月十四号钉十字架，就是逾越节，那么正月十五号，就那一天是除酵节的第一天，这一天呢是除酵节的安息日，这一天，那么祭司长法利赛人呢就去找比拉多，跟比拉多讲，耶稣啊还在世的时候啊曾经讲过三天以后呢他会复活，所以呢现在请比拉多啊派兵呢去把这个坟墓看守住，不但要派兵看守住，还要封上这个坟墓，这个坟墓呢已经用大木石的推过去了，他们这个祭司长法利赛人觉得还不够，还要弄放上封条啊，放上封条呢还不够，还要让人看住，要看三天呢、因为如果耶稣的身体被这些门徒偷走了以后，然后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以后的影响就更严重。后来比拉多呢，反正呢他已经做错事情了，比拉多的良心呢很受责备了。耶稣被钉死以后，比拉多的心里面很受责备了。他说心很受责备，反正已经定了，好吧，比拉多就派了很多的兵带让他们去，而且带了封条，把耶稣的坟墓上了封条了，那么要一直守多久？守三天。所以到了正月十六号，十五号是安息日，犹太人不做事的，但是这个法利赛人、祭司长这些人呢，违反安息日去跟比拉多呢商量事情。那不但是这样，到了正月十六号，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别的几个妇女，他们就去买了香膏。他们买香膏干什么？你还记得这个复活的故事吗？他们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要去膏耶稣的身体。当然了，他们不知道已经有兵把守着坟墓，所以他们去了。去到坟墓那边，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些兵呢，赶他们走，跟他们讲，我们这个已经上了封条。不准人做任何事，这几个妇女就苦苦的求啊，我们不做任何事，我们就是到坟墓那里去，把耶稣的身体再高一下，把它重新的安葬好，然后我们就离开，我们绝对不做任何事情。那么这些人讲，我们在这些兵讲，我们在这边已经一天了，你们回去吧，两天以后你们再来，那时候我们不管，两天以后我们离开了，你们要做什么，我们不必负任何责任，这两天我们不能让你们做任何事情，结果他们呢就回去了。所以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跟第三节这两节圣经呢讲得很奇妙。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讲，这些妇女他们就预备了香膏，过了安息日，这些妇女就预备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要去膏，就是马上要去膏， 因为被这个兵拦阻住了，他们不能到，就回来了。所以在第十六章第三节怎么讲？十六章第三节怎么讲？过了安息日，他们就去高耶稣的身体。所以这个安息日呢，是每个星期第七天的安息日。他们去高耶稣的身体的时候，他们还担不担心那些兵呢？他们不担心那些兵呢，他们担心什么？他们担心的就是谁帮我们把这个大的墓石给他移开呢？奇妙就奇妙在这里，耶稣的坟墓被这么多的兵看守，封条封起来了，大墓石啊没有动过。耶稣复活没有？当然耶稣复活了。那么耶稣是什么时候复活的？这些兵呢守住耶稣的坟墓，那么这些兵呢封条没有撕开，墓石没有转动，没有挪开，耶稣从坟墓出来，所以这些兵的耳朵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这些兵的鼻子呢也没有闻到味道，也没有闻到坟墓打开的味道啊，坟墓打开大家都要离开了，那个味道很不好闻的。有没有闻到那个膏的香气啊？因为用一个特别的膏去膏耶稣身体，也没有人闻到膏的香气，没有看见，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没有闻到任何的味道，没有看见任何的影子，任何的动。然后呢怎么样？他们呢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怎么样？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奇妙。所以生命的改变，这个神迹未必是你感官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呢至少是什么呢？至少是至少是一个这个是个生命的，是个生命的神迹，非常的奇妙。所以当一个人你接受耶稣的拯救的时候，耶稣在我们的身上就起那个奇妙的神迹。所以这个38年这个人呢，他是无望的，绝望的但是耶稣基督今天叫他起来的时候很奇妙，他有这个意志，他要抓住耶稣基督这个拯救的时候，耶稣基督的拯救就临到他，让他整个人可以起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首诗歌请我们同工放一下这首诗歌就讲到这个生命的神迹，生命的神迹我来读这个第一节请弟兄姐妹读第二节然后我读第三节，那弟兄姐妹读第四节第一节不知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深厚，不堪如我也蒙选召，主恩何等奇妙，不知何以不知何以圣灵感动，使人知己罪污，由圣经中显明耶稣，引人信靠救主。好，我们一起再读副歌好的，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守我一切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所以耶稣给他讲第二句话的时候，耶稣叫他做一个不可能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生命的神迹，生命的神迹不是你眼睛能够看得见，也不是你的感官能够感受到的，但是的确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这是生命的神迹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单单是个很理性的，不是个单单很外在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生命的神迹，的确是这样。而我们人可以经历这样的真理的改变。所以呢，当你整个人的意志投入这个行动，当你这个你这个意志投入行动，一个最软弱的信徒呢，就在行动的这一刻呢，就能够得到释放。神的大能呢就是属于他了，所以当这个人呢他愿意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法的时候，这个世界肉体魔鬼对他的控制呢，立刻就瘫痪了。不是因为他的行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的行动啊，和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能力呢连在一起。那所以当你自己有这个意志要去抓住耶稣这个救恩的时候，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呢就临到你的身上。所以我们人接受救恩的的确是个生命的神迹来的。那么耶稣给他讲了第二句话，第二句话里面的第二段呢，就是拿起你的褥子啊。那么为什么耶稣要他拿起他的褥子来啊？因为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的规矩是不能够拿褥子。耶稣不是叫他反对安息日，耶稣也不是叫他故意要和犹太人的规则传统来作对。那么耶稣叫他拿起褥子来走吧，有个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那么也有的人呢啊，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因为我们读的时候常常啊，如果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很容易呢啊，把别的不该有的思想呢插进去啊，所以有一个很偏的思想，讲为什么耶稣要他把炉子拿走啊？因为那段时间呢，我们这个环很注意我们人的环境呢，所以有人讲耶稣叫他干什么？叫他做环保啊，所以你好了，你就做环保。这个完全不是环保的问题，这个跟环保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对我们人来讲，这个是什么？这个乳汁是什么？是什么？乳汁是什么？这个乳汁是我们从前的烂摊子啊，一笔烂账啊，38年的烂账都记在那里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故事可以提醒我们自己，所以今天你回去睡觉的时候，你几岁了？林健几岁了？对不起，我不该问人家年龄的，对不起。我72岁了，马上就72岁。我72岁，我每天我回去睡觉的时候，我在跟我自己讲，陈金武啊，看看你这个烂摊子，72年的烂摊子，现在怎么样？耶稣基督要我怎么样？拿起来，为什么要拿起来啊？就是我们的过往啊，你要把它结束掉了，你要斩断你的后路，弟兄姐妹，你要把你的过往，把你的后路斩断，你不要再走什么，不要再走这个回头的路了。耶稣不要说你把这个乳汁留在那里，因为他离开以后，哎呀，因为我38年病了，我这就是我的烂摊子，我一直躺在这里。现在要我把这个离开了，然后我在路上，如果我走不好的话怎么办呢？如果我跟别人处得不好，我怎么办呢？我可以再回来这个摊子这边赖在那里。所以耶稣要他把这个摊子拿起来，所以呢，不要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所以我们心中呢，有任何罪的念头，这很奇妙。当你这个生命的神迹发生以后啊，很奇妙的。所有罪的时候你会有感觉，你觉得不对的啊，你的想法，你讲的话啊，你会有的时候你会很后悔我讲的这句话，你做的事你有很重的罪恶感啊，你很多人，那么有这些不好的念头，不好的讲的不好的话，很多不好的事发生的时候，一发生的时候怎么样，立刻把它完全的丢弃啊，没有所以不要让任何自己觉得很羞耻的东西留在自己的身上，好像什么？好像嫉妒，好像贪婪，好像增进，像这些的这一切的恶，并不一定是从我们旧的罪性来的，不一定的。我们的嫉妒、贪婪、增进这些，不一定是从我们旧的罪性来的，很多是出于什么？出于我们这个犯罪的肢体，因为我们从前犯罪。我们太习惯这样了，那么我怎样可以破除这个习惯？就是我现在得到生命的神迹了。什么时候我一开始有这些事情的时候，马上怎么样？马上把它斩断啊！马上把它结束啊！马上把它结束啊！所以这个马上就结束啊！然后呢， 这个犯罪的律，旧的控制啊，就不会再给我们有力量啊。当你接受这个力量的时候啊，所以不要让任何羞耻东西继续的滋长。如果你让这些东西滋长的话，非常的危险。什么危险？希伯来书讲的是什么？有毒根呢、啊，这个东西会变成毒根长出来的。所以一个人得到生命的神迹以后，你有这个生命的改变神迹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不要走回头路，要把这些事情统统斩断了。有个很好的生命的历史，一个生命的故事，就是税吏撒该啊。耶稣问他的话，耶稣问他的话不是说你要不要痊愈，撒该啊，他虽然胖，他有这个超肥啊，撒该是超肥的，这体重他是超肥，但是耶稣没有给他减肥，耶稣没有给他说你要不要减肥，耶稣没有给他讲这个话。耶稣医撒该怎么医啊？很奇妙，耶稣跟撒该讲，撒该啊，我今天要让你家里做客，这一下就把他医好了，太奇妙了。耶稣要他到家里，我今天一定要住在你家里，这一下把撒该医好了。那么撒该医得了医治，生命的奇迹发生以后，撒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弟兄姐妹还记得吗？你们讲好不好？你们讲，撒该怎么讲？撒该就站住，撒该对主怎么说？主啊，我把我的，大家讲嘛，一起讲，我把我的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怎么样？我还他四倍。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为什么马上要处理这件事？因为这些钱呢，都是他以前用敲诈、用不好的手段带来的钱。如果他留住这些的话，他今天呢，耶稣在他家做客，我今天不敲诈，不怎么了。过两三天以后，一看到这个钱怎么样，他这些坏事又回来了。所以撒该，他一接受了生命的奇迹以后，他就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就斩断这个后路，然后耶稣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耶稣宣告什么？耶稣宣告撒该啊，你的病好了，你的病完全好了，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啊，因为呢，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你再回到这个生命的奇迹，这个摊子这边也是一样的。那么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来啊，斩断你的后路啊，把你这个烂摊子拿起来。当把这个烂摊子一拿起来的时候，耶稣就给他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激励，给他很大的鼓舞。然后怎么样？他可以自主了，他可以控制自己了。耶稣就给他一个吩咐，第二句话的最后一个小段是什么？走吧，哦，不用待在这里。所以他很高兴，他很快乐，就拿着这个褥子回家了。所以耶稣这些神迹啊，旁边的人呢、啊，通通没有注意到，没有注意到。耶稣非常的低调，那么耶稣也是非常的怎样，非常的安静来行这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做的事情，永远是坐在我们心里。有的时候是非常安静，你在外面看不出来。但是这是个生命的奇迹，太奇妙了啊！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每天经历这个生命的奇迹，每天可以经历这个生命的奇迹。然后呢，走吧，他就完全的好了。他好了以后怎么样？第一，他可以起来；第二，他就可以拿着他的褥子走了；第三，他可以什么？他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去了啊！他身体一好了以后，他没有马上去庆祝庆祝啊，现在可以好好的快乐一下。他没有这样，他就马上珍惜他的机会，就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然后呢，他到圣殿去的时候，他在跟他朋友讲话，在跟人交往的时候，突然一个更大的神迹发生了。什么事啊？耶稣又在他的眼前，耶稣就对他说，就对他讲第三句话。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你已经痊愈了。这是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宣告。 就好像耶稣对撒该的宣告啊，救恩今天临到这家。所以弟兄姐妹，你有生命的神迹以后，耶稣基督自己会给你一个宣告，你已经痊愈了啊。所以我们已经痊愈，痊愈什么意思？完全的好了，什么都好了。所以呢，有一句话对我们基督徒讲的，什么讲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31节，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怎么样，就当指着主夸口。换句话讲，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成圣呢，是你接受，你接受这个生命神迹的时候呢，就一视同仁得到了。所以我这句话也许会讲错了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对这个信仰都有很好的经历啊，如果我讲错了，你们以后可以更正啊。这个我们一信的时候，我们就是完全的，我们就已经是称义，我们就已经是圣洁的。因为我们一信的时候，这里保罗怎么讲？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一信的那一刻就完全了，就好像这个人一样。只是你这个人呢，越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的时候呢，就在你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多怎么样彰显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这个意思。我们一信的时候就是越完全，只是我们越成熟越长进的话呢，是越多的彰显。所以你现在信耶稣，你以后进了天国，你两个是一样的完全的，一样的完全的，一样的完全的啊，就是这是一样的完全。所以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那么下面这一句话，耶稣给他一个非常重的提醒，什么提醒呢？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为什么耶稣跟他讲这句话呢？因为耶稣是最后的一位使者啊，在比斯大池那边，在这个蒙怜悯的池边，大家等候什么？等候一位天使来干什么？搅动这个池水。但是现在有个最大的天，最大的使者来了。那么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请问比斯大池以后还会不会有天使去搅动池水啊？还会不会？没有了，天使不再去了，因为耶稣基督去过。不但是这样，比斯大池旁边呢，这么多的病患，这么多有需要拯救的人，每次只有一个人下水以后怎么样啊？第一个下水人得到完全的医治，得到完全的医治，得到好了啊，得到好了。那么耶稣来到这个池旁呢，38年这个瘫痪的人呢，他是怎么？他是唯一的一个怎么样得到耶稣的医治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对自己完全的绝望，对自己完全的放弃，也只有他这一个人愿意完全的用他的意志，用他的一切力量怎么样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法。然后当他一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法的时候，奇妙，这个生命的神迹呢就在他身上马上的发生了啊，马上的发生了。所以呢，他是唯一的一个蒙到拯救的，而且呢是比斯大池里面最后一个得到拯救的，再也没有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呢，耶稣说不要再犯罪。那么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一个叹息？没有办法，耶稣啊，对不起啊，我不是不信你，我不是不爱你，你知道我的软弱，我这个人怎么样，我就是不能不犯罪啊。像耶稣有这样的一个叹息，耶稣跟你怎么讲啊？不要再犯罪，恐怕你受得更加厉害。明白这个话吗？啊，你要怎么样？所以你要马上的斩断这个毒根。当你愿意去斩断这个毒根的时候，很奇妙，生命的神迹呢会越来越成长。怎么样成长呢？啊，让你呢越长怎么样越干净啊，像我这个头一样。 啊，越斩越干净啊！有昨天师母看我要帮我理发，已经找不到头发了，已经找不到头发。感谢主啊，这个越斩越干净啊，就是怕你不斩啊，你要斩的话啊，就越斩越干净啊，所以现在呢，光辉烈烈啊。这里耶稣跟他说，不要战败阵，恐怕怎么样，你所受的更加厉害啊，所以。如果我们已经痊愈啊，已经得到痊愈，已经得到耶稣的宣告，你已经痊愈了。如果我们现在仍然瘫痪了，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件是什么？就是用我们的意志，用我们的一切怎么样，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法，怎么样起来啊？当你愿意抓住耶稣基督的救法的时候，耶稣基督拯救啊，拯救你，拯救我。